民数记第十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神通常都是通过摩西对亚伦说话，特殊情况下才直接对亚伦说话。此时神直接向亚伦说话，是特意要在百姓面前显明对亚伦的拣选。经历了可拉的背叛，百姓从自高又落到自怜里，开始担心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吗？神是赐安息的神，他要消除可拉的背叛在百姓的心中留下的阴影，所以在本章重申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内容，提醒百姓他们所呼求的神早已给他们了，只是他们在西奈山下并没有真正领会，只有经过可拉的背叛，百姓才能领会到祭司和利未人替百姓担当罪孽的宝贵。只有经过失败和软弱，我们才能领会神在教会中设立牧者，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乃是对我们的保护和恩惠，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神赐给祭司和利未人侍奉的权柄，不是为了辖制人，而是为了服侍人。利未人要替百姓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祭司要替百姓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为了不让百姓因着愚昧而死亡，祭司和利未人必须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免得自己也死亡。因此，百姓觊觎祭司和利未人的职分，实在是出于不认识属灵权柄的愚昧。在教会里，也有人喜欢争夺属灵的名利，却不懂得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，也不懂得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，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，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。利未人的侍奉要与大祭司联合，归在大祭司的名下，正如教会要连于元首基督。可拉一党属于神特别拣选的歌侠族，但他们却不肯与大祭司联合，接受大祭司的管理，结果就被神弃绝。在教会里，神的心意是让信徒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一切侍奉都要进入基督里，与基督联合，在侍奉中越来越长成基督的样式。教会里的一切工作，无论是传福音、查经讲道，还是探访关爱，如果没有进入元首基督，单单以基督为元首、为中心、为目标，不管表面有多属灵，都只是人的工作，并不是神所要的侍奉，越做越会让人的灵命枯干。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。他们要与你联合，也要看守会幕，办理帐幕一切的事，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。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，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。利未人的侍奉要守住地位，既要忠心尽职守全帐幕，又不可越过神所设定的界限，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。 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因此神并不需要人帮他的忙，人也实在帮不上神什么忙。神拣选人参与侍奉，乃是赐给人享用恩典、生命成长的机会，因此我们应当在侍奉中学习神要我们学到的功课，学会守住地位，顺服权柄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。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，所以罪人本来不能靠近神，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。但神在拣选的恩典中把利未人分别出来，安排他们看守圣所和坛，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，这是神对百姓的保护。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可直译为谨守你的命令，就是守全帐幕的职责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，为要办理会幕的事。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。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，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，旨意是我赏赐你们祭司的职任当作礼物。侍奉的职任、同工和供应都是神在恩典中的赏赐，祭司的职任是神的赏赐，而利未人先被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，然后被神赏赐给祭司作为配搭侍奉的同工。人若像可拉一党那样不认识侍奉乃是恩典的赏赐，就会误以为侍奉是根据自己的所有所能或所事，因此不肯守住自己的地位，却把侍奉当作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来争夺。这样的侍奉不但不能蒙神喜悦，反而会惹动神的愤怒，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，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侍奉既是神的赏赐，就必须完全根据神的心意。一，侍奉要根据神的拣选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都应当全时间侍奉神，但是否全职侍奉还需要神特别的呼召。二，侍奉要与大祭司联合，没有与基督的联合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侍奉。人若凭着自己的热心、兴趣或血气侍奉，只不过是满足自己、荣耀自己。只有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的侍奉，才是真正荣耀神。三，侍奉要守住地位，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。撒旦的堕落就是出于骄傲。人若不肯顺服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，只会越侍奉越骄傲，越侍奉越远离神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我已将归我的举祭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，交给你经营。因你受过膏，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，当作永得的份。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，就是一切的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，都为至圣之物，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。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，凡男丁都可以吃。你当以此物为圣。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， 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。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。凡油中、新酒中、五谷中制好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，我都赐给你。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熟之物，也都要归于你。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。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。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，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。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，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按圣所的瓶，用银子五舍客勒锁出来。只是头生的牛，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，必不可赎，都是圣的，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，把他的脂油焚烧，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他的肉必归你，像被摇的胸、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。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神既把祭司和利未人分别出来侍奉他，就要求他们放下属地的产业，凭信心以属天的产业为满足。神对历世历代被他呼召来专心侍奉他的人都应许他们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在新约里，每一个信徒都是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被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的利未人，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因此我们也没有属地的产业，在地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但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，这是我们应有的生活见证。八至二十节并不是新的内容，而是神再次重申神赐给祭司的份，包括一、举祭和摇祭，就是先被献给神，再被神赐给祭司的祭物；二、至圣之物，就是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中不可烧掉的部分；三、出熟之物，就是地里首先出熟之物；四、一切涌现的，就是人许愿完全归神、不可赎回之物；五、头生的人和不洁净牲畜的赎价；六、头生的牛羊的肉。言约指永不作废的规定，好像言一样不废坏。在神所赐的份中，至圣之物必须由祭司家中的男丁在帐幕的院子里吃，其他的物只要祭司家中洁净的人就可以吃。摇祭和举祭象征先把礼物献给神，然后由神交给祭司经管。至于具体怎么摇怎么举，并不能确定。实际上许多摇祭并不能摇动，比如全体利未人。许多举祭也根本举不起来，比如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战利品。举祭原文意思是奉献，又被译为礼物、供物、供地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，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。 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，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，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。所以我对他们说，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。神此时才宣布要把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赐给利未人作为产业，因为百姓经历了可拉的背叛，已经清楚地领会到，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。他们十分需要利未人替百姓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。因此对于百姓来说，奉献十分之一不是施舍给利未人，而是酬他们的劳，答谢他们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，使以色列人不必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而对于利未人来说，这十分之一乃是神的赏赐。十分之一并不是神给以色列人额外的负担，因为本来这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，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。百姓若不肯奉献本来就属于神的十分之一，就是夺取神之物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晓谕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，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。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，又如满酒榨的酒。这样，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，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。从这十分之一中，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。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，要从其中将治好的，就是分别为圣的，献给耶和华为举祭。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，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，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，又如酒榨的酒。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，这原是你们的赏赐，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。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，就不至因这物担罪。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，免得死亡。神吩咐祭司的事是直接向亚伦说的，但吩咐利未人的事却是透过摩西转达的。这是特意向利未人显明，只有神所拣选的大祭司才能与神直接相交。利未人不可再像可拉那样狂妄地越过界限。神此时才宣布，利未人要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，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，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。因为利未人经过了可拉的背叛，已经清楚地领会到，亚伦的大祭司职分并非摩西私相授受，而是神亲自拣选的。神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是提醒利未人，这并不是神给利未人额外的负担，而是神先赏赐给他们，然后才要他们献上其中的一部分。利未人所奉献的十分之一，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，又容满酒榨的酒，表示他们虽然没有产业，但这些同样是劳力所得。利未人所接受的十分之一不是至圣之物，所以随处可以吃。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向神奉献，因为奉献的基础是享用恩典。凡是活在恩典中的人，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利未人，都必须奉献。如果利未人不肯献上至好的十分之一，就等于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，代价就是死亡。人若是对恩典无知，享用恩典却不肯让神居首位，就会导致属灵的死亡。所以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在新约里，我们不再把出产的十分之一作为举祭，但并不是说就不必奉献了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因此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神在本章所说的话，在西奈山早已说过了，并不是颁布新的条例。百姓从红海到西奈山，一路经历了马拉、以林、逊的旷野和利非定的功课，又经历了金牛犊的严重失败。百姓在这些教训的基础上领受了神的律法，体会是非常深刻的。所以他们在西奈山下热心奉献，谨慎建造会幕，遵照神的命令献祭、安营、行军，已经很努力地遵行了律法。但一离开西奈山进入旷野，却立刻出现了基伯罗、哈塔瓦、哈喜路和加底斯一连串的失败，最终在可拉的背叛中达到了顶点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。然而当百姓肉体的顽梗和灵性的愚昧被显露之后，神却没有弃绝他们，反而蛮有怜悯地再次重申他的话语，让人在失败中有更深的领会。因为神的救赎计划正是要救拔这些背叛之子，应着景象的百姓。我们也和以色列人一样，从红海一路到了西奈山，觉得自己已经很被拆毁，很得造就了。然而在西奈山很属灵的人，一经过旷野的行走，才发现自己里面的肉体还很强大，才发现自己其实还不领会神的话。但是蛮有怜悯的神比我们自己更有耐心，他愿意陪着我们在旷野行走，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，领着我们按战往前行，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不断地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用一生的时间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我们永远不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只可以做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 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